为了配合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参加北京阅兵活动，中国9月3日到5日在北京举办了俄罗斯、中国两国通信、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论坛活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肖诺夫原计划率领克里米亚的官方代表团访问北京参加这次活动。根据会议的日程安排，阿克肖诺夫将发表演讲，介绍克里米亚，并同中国工商界和官员交流，希望中国商界能够到当地经商和投资。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报道，由于中国不同意，阿克肖诺夫未能访问北京，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也随后取消了这次行程。俄罗斯一年多之前吞并了克里米亚，阿克肖诺夫被西方国家列入到了制裁名单之中。北京国际经济论坛活动的俄方组织者之一加鲁莫夫说，俄罗斯同中国外交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中方不让阿克肖诺夫访华的理由是他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而且阿克肖诺夫还计划率领克里米亚的官方代表团来访。加鲁莫夫说，中国官方建议所有国有的商业机构都不与克里米亚地区合作，因此也就谈不上签署协议或是在克里米亚地区实施合作项目。中国私营企业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活动没有被禁止。普京总统的私人密友俄罗斯财阀季姆钦科以及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虽然也被列入西方的制裁名单之中，但与阿克肖诺夫截然不同的是，他们这次都作为普京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顺利返华，并观看了北京阅兵。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中国虽然同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但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间立场，中国支持乌克兰保持领土完整。克里米亚领导人同普京密友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博格列宾斯基说，阿克肖诺夫是克里米亚的领导人，而且他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季姆钦科等人由于同普京关系密切而遭受欧美制裁，被认为是对普京直接施加压力。中国反对西方施压普京，但也不支持乌克兰现有的边界被改变，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博格列宾斯基说，他知道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同克里米亚接触，也有中国商界人士访问过克里米亚，双方在讨论一些投资项目。但不管怎样，中国不让克里米亚领导人和官方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仍然让他感到意外。博格列宾斯基认为，中国的举动很可能是为了照顾同乌克兰的关系。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在这起事件上乌克兰官方是否也对中国施加了影响，但中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禁止阿克肖诺夫来访的问题上，中国肯定有自己的盘算。虽然中国同乌克兰新政权在政治领域目前互动较少，但双方的经贸合作却很活跃。一年多来，乌克兰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这次在北京的国际经济论坛会议平行举行，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也召开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副总裁季托夫在会上说，中国银行业现在严格检查每一笔同俄罗斯的金融往来业务，中方遵守西方对俄罗斯银行业的制裁，害怕因为违反制裁而引火烧身。季托夫说，西方制裁已经影响到了两国的金融业务，双方银行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出现困难，这种趋势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严重，结果是两国银行之间的结算汇款业务变得非常慢。主要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的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进行有关业务时也开始受到影响。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俄罗斯所占有的比重不大，而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却非常密切，因此中国银行业同俄罗斯业务往来时非常谨慎，怕影响同西方的关系。 如可夫斯基说，中国的许多银行直接或是间接地被国家控制，因此中国银行业的举动也反映了国家的立场，他们肯定会对西方的制裁非常在意。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俄罗斯银行、所有的俄罗斯公司都上了制裁黑名单，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做法也不是非常公平。普京总统的一些批评人士说，俄罗斯过于同中国接近，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得到的回报却是中国变相配合西方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участвовал как бы в этой истории с Крымом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Тимченко под санкциями,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из близкого круга Путина, и это какое-то давление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европейцев на Путина.
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банки, которые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либо напрямую, либо косвенно контролирую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сам Москва проводит ту финансовую, валютную там, политику, кредит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которая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отвечает интересам Китая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конечно же, их...